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丰富的天文话题。那每个月一次呢，都会带来当月的天象，在今年度呢，还会为大家准备天文小常识，邀请到吴福和老师分享。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二月只有29天，好快哦，
没错，
进入到三月份了。然后你想说，哎，奇怪，不是才刚跨年吗？怎么？
对啊，
一年的1/6就已经过去，
对，很快，时间过得很快。
对，今天要来聊的是2024年3月，我们这个月的天象。
是，那在聊天象的时候，当然先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嗯，
在三月里面，太阳跟五大行星的动态。
是，
那太阳在三月里面会从宝瓶走向双鱼座，
嗯，
也就是说太阳会慢慢的走入了深秋，
嗯，
地球跟太阳的位置啊，看起来就是互相相对的。太阳它从宝瓶走向双鱼啊，越来越晚下山，越来越早升起来。
对呀，啊，
所以从三月初到三月底哦，太阳大概会从早上的6:15就会升起来，
嗯，
然后慢慢的会越来越早升起来，5:45就升起来，
是，
它大概在5:55以后它下山，然后越来越晚了，到三月底的时候6:10才会下山，就是白天会越来越长。
而且三月嘞，等一下要讲节气，就有一个重要的节气是春分呐，
啊，春分，对，啊，这个是太阳在三月的动态，
嗯，
那五大行星哦。在三月里面哦，真的一样哦，不容易看。除了木星以外哦，你看水星，水星它从宝瓶走到双鱼，大概月初的时候接近太阳，你根本看不到水星。到了下半月的时候还好一点点，尤其是3月25，水星来到东大距。
哦，
我们以前有讲过嘛，
嗯，
东大距你要往西边看，西边就黄昏；如果西大距往东边看，就是要早晨。
哦，
那这时候水星的亮度-0.2，哦，算很亮的，哦，不过，哦，太阳这时候大概傍晚6:10才下山，啊，那下山以后还有30-40会影响天空，啊，虽然是水星东大距7:25才下山，太阳还有点余光，哦，会影响西边的天空，还是有点干扰，哦，
嗯，
那金星呢，它从摩羯走到宝瓶，你要看金星日出以前在东偏南的方向看它，它的亮度大概-3.8，很亮，不过都在低空。
嗯，
它先升起来，隔不久太阳就升起来，曙光还是会影响到天空。3月22这一天，金星跟土星哦，他们都在宝瓶座，而且靠得很近了，啊。
嗯，
他们相距大概0.35，大概在早上的5:10升起来，太阳隔不久也升起来了。
嗯，
所以哦，3月22这一天。你如果有早起习惯的人，你起来的时候太阳还没升起来，那天空中还可以看星星，那你就往东偏南的方向看一下，
嗯，
那你会看到哦，两颗星很近，尤其金星很亮，所以会引起你特别注意。那你再仔细看旁边有颗，哎，没有那么亮的星，那颗是土星，
嗯，
在3月22这一天，金星和土星，
嗯，
那火星哦，其实哦一样哦。他从摩羯走到宝瓶，也是靠太阳靠得很近，他也是太阳还没升起来，他先升起来，不过隔不久太阳就升起来，所以看火星哦也是很辛苦，而且的亮度也没那么亮，1.2啊。那整个三月里面哦，五大行星值得你欣赏的大概就是木星，
嗯，
木星还在白羊座，太阳下山以后啊，你可以在西方附近的天空看到它。它大概晚上10到9之间啊，慢慢的越来越提早下山。
嗯，
到三月底哦，大概9左右就下山去了。到了4月的时候，大概8-9就下山去了。然后到了5月的时候，大概太阳下山不久，它也就下山，就这样子。你要看它越来越难哈，哦。那土星哦，目前在宝瓶座，那一样的情况啊，太阳就在附近，所以要看它啊，讲真的不容易。
嗯，
总结起来，在三月份里面呢，啊。要看五大行星，哦，最容易看的还是木星，其他四大行星，哦，都很靠近太阳，
嗯，
那在3月25啊，有一个半隐月食，
哦，
不过台湾看不到，
哦，
半隐月食本身啊，月亮的亮度受到了影响， 也不会很明显了、啊、哈、
嗯。
那如果说不容易观测，我们也不会鼓励大家说一定要去看它。
嗯、
因为啊，半影嘛，影响月亮的亮度没有那么明显。
嗯、
那今年的3月25号的半月食、啊，台湾是看不到的。今年哦，有两次月食，
嗯，
3月25号半影月食，9月18号月偏食，台湾都看不到。那今年也有两次日食，4月9号的日全食，10月3号的日环食，一样台湾全部看不到。
对，之前我们就是整年度的天象的时候也有稍微提到过。
没错、嗯、没错，
所以要看就出国咯。
对，没有错。那在三月里面刚主持人有讲过有两个很重要的节气，3月5号的惊蛰，3月20号的春分。
嗯，
那3月5号的惊蛰啊，它通常都落在3月5号到6号嘛。那今年就3月5号。那蛰的意思啊，就是动物昆虫，它从一进入入冬以后啊，天气很冷，它就会躲藏在土里面，
嗯，
洞穴里面，然后就开始不吃啊，不喝啊，这个叫做蛰。
嗯，
那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天气就开始转温暖，大气啊冷暖互相交替啊，不稳定。出现打雷的现象，
嗯，
那上天就用打雷的方式啊，把动物叫起来，该起床了，就这样子啊、嗯、啊，春天到了，所以这个叫蛰啊。那其实惊蛰这个节气的名字啊，在西汉汉景帝以前，
嗯，
叫做启蛰，
启蛰，
开启的启，
嗯，
那为什么改成惊蛰？因为汉景帝的名字叫做刘启。
哦、
那为了避讳他嘛，为了避讳他、嗯、不能用那个启字啊、
嗯、
所以就把它改成金字，就这样子、
哦、
那这个金字附近有一个很重要的民间节庆、啊
嗯、
是农历的2月初2土地公生日、
啊、
那土地公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神明嘛，对不对？
福德正神，
对，工商界把福德正神奉为财神嘛、
嗯、
所以除了农历一月以外哦，每一个月、哦、大概做生意的人都会在农历初2、16、哦、去祭拜他嘛，我们俗称叫做做羊。
对，
2月初2，农历的2月初2就是头羊、
哦、
那农历的12月16号叫做尾羊嘛，对不对、嗯、就这样子、啊、
如果是农历的正月初二的话，神明们还在天庭，还没有迎神。
对对对，然后这个头羊、哦
嗯、
民间都做一种食物叫做任饼，我们叫春卷。
哦、
那春卷的意思就是年年春嘛。这个惊蛰的附近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民间的一个节庆呢，哈，就是土地公生日，非常重要的，在台湾呢。
农历2月初2。
初二哈、啊，今年就是国历的3月11号，就落在三月里面。
嗯，
那惊蛰有三种物候状况，第一个桃始华，华就是中华民国的华嘛，
嗯，
华就开花的意思嘛，桃花开始开花。第二个物候状况叫做仓庚明。庚子年的庚嘛，仓庚、嗯、我们叫黄鹂鸟，那因为春天到了，黄鹂鸟要开始繁殖，所以开始鸣叫啊，找他的伴侣嘛。
嗯，
那第三个物候状况叫做阴化为鸠。
嗯，
老祖先就发现这个节气一到以后，哎、欸，阴猛禽都不见了。
嗯，
斑鸠啊，这些比较温和的动物到处飞。
哦，
那可能因为天气变暖了，这猛禽就飞到北方去了。
哦、
那也有一种情况，老祖先也有一种含义，就是说因为冬天的时候气候是非常恶劣的、
嗯
哦、所以一切都非常刚烈感觉、
嗯、
但是春天一到一切变成缓和了，所以他在观测大自然现象的时候，这些猛禽原来是代表非常猛烈的、
嗯、
不见了，那温和的鸟类出现了、
嗯、
因为春天一到整个环境变得很柔和，感觉上就非常不一样，环境看起来就不一样。
嗯，
那刚刚主持人有讲过，在隔15天，3月20号就是非常重要的春分。
对，
24节气的第四个节气，那通常都落在3月20到3月22，今年就落在3月20。台湾有一句谚语嘛，叫做“春分饮梅对昏”。
嗯，
春分这一天，饮梅日就是白天，梅就是晚上。
嗯，
饮梅对昏啊。白天的时间跟晚上的时间是一样长。本来3月24号以前，太阳都是直射南半球。
嗯，
到了3月20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嘛。到了3月20以后啊，就是太阳开始直射北半球。
嗯，
白天就会越来越长。 那在春分附近啊，也有一些重要的民俗节庆啊，像农历2月15号，国历都在三月里面，3月24号就是开张圣王的诞辰日，他是唐朝的一个武进士啊，叫做陈元光，他因为开辟漳州有功，他去世以后啊，漳州的人民把他当作守护神，台湾有一些漳州籍的人移到台湾来以后啊，就把他供奉啊，然后祭拜他，像那个士林有个地方很有名叫芝山岩嘛，山顶上就有一座寺庙祭拜他，叫做惠济宫，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啊，我常常去啊，就芝山岩可以稍微爬一下山嘛，然后到了高顶的时候就惠济宫，很有名的一个庙啊，叫惠济宫，那在3月28号，国历3月28号，农历2月19号，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诞辰纪念日，那当然春分也有三种物候状况，第一个物候状况叫做玄鸟日，玄鸟就是燕子嘛，但是候鸟啊，春天的时候它会从南方回到北方，秋天的时候从北方回到南方，所以它就看到燕子来来往往这个季节嘛。那第二候雷乃花生，就阳气盛了，天气变得不稳定了，所以你会听到打雷的声音，所以前面惊蛰下来打雷的状况就越来越多了。第三个物候状况叫始电，开始有什么闪电了，因为越来越激烈啊，所以啊，在这个节气里面啊，你会看到三种物候状况。第一个物候状况玄鸟翅，第二个物候状况叫做雷乃发生，第三个物候状况叫始电，开始看到闪电。春分的前后一两个礼拜的黄昏哦，你可以欣赏黄道光。不过今年的黄道光没有去年的好，为什么？因为你看黄道光要避两个东西，第一个要没有光害的地方，第二个要月亮不会干扰。不过3月20号这一天，农历11，它是突月，突月啊就是不上不下。太阳一下山的时候，它在天空中而且一半的月亮很亮。所以在3月22的前后啊，月亮都会干扰。只是说跟各位提醒啊，在春分的前面一个礼拜，春分的后面一个礼拜啊，大概啊太阳下山以后啊，大概1到2个小时之间啊，原来可以在西方的地平附近啊，会看到一个三角锥像金字塔的样子的微亮的一个光，有一点像银河系的光一样。那从地面哦，它的宽度大概可以来到40度左右。那这个高度哦，如果说真的完全没有光害，那那个三角锥那个锥顶呢，可以来到离地面70度哦。但是哦，不容易看到离地面70度，通常在离地面40度、30-40度左右，那个部分是属于比较明显。在太阳下山的附近的那个位置啊，你会看到一种微弱的光，黄黄微弱的光。那这个光亮度啊，有一点像银河系啊，你要看银河的时候那种亮度一样，不容易看，也不容易看。但是如果当时候没光害，第二个天气好，第三个又没有月亮干扰，你是可以看到的。
但我觉得黄道光目前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难的挑战。我真的之前有跑到高山去，
是
天气也还 OK， 也没有月亮的光害，可是还是找不太到。对啊，
主持人碰到的情况应该是透明度不好
哦。有
如果透明度好的话，那当然一定没有问题。我本身就看过黄道光，所以我们刚刚有跟各位分享，今年因为有月亮干扰，所以有点可惜，因为月亮就是一个光害，本身黄道光的亮度本来就不亮，所以啊，再加上月亮，看起来就更辛苦一点。
所以今年还是可以先 pass 啦。如果你今年想要去追，但是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春分前后有这个天象。
春秋分就是有这个现象。秋分它是在凌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看它。在春分的时候就是在傍晚，太阳一下山以后，然后在西方的天空去看它。
对。
那我们从今年1月开始啊，就是在每一个月精彩天象的后面的时候，会来跟各位分享天文的一些小常识，让各位在了解天文之间呢，有一些小知识、小常识啊，可以一起融进来，比较容易了解我们谈的一些天文的现象。那最近我们在跟各位聊的 就是太阳系的一些成员，
带大家来认识太阳系。
对，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八大行星它的名字怎么来的。不管是英文名字或是中文名字，那这个八大行星里面离太阳最近的依序：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海王，八大行星。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英文名字。水星我们叫做 Mercury， 就罗马的一个神明啊，神的信差，因为它绕着太阳转一圈比较快，88天而已啊，请他送信是最快的。你总不能叫天王星去送信啊，那绕着太阳转一圈84年呢、欸，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对不对？你叫海王星送信164年呢、欸，两辈子才收得到信吧？其实罗马神话都有个希腊神话跟他对应，所以罗马神话的神奇啊，它是从希腊神话里面慢慢演化过来。所以水星罗马神话叫 Mercury。希腊叫做赫米斯，
赫米斯
就是赫米斯，就是小偷啦，还有什么？还有旅行家的守护神嘛。那金星呢？罗马神话叫 Venus。希腊神话叫做 Aphrodite， 阿佛洛狄特。那火星呢？罗马神话叫 Mars， 希腊神话叫做 Ares，
战神。
那木星呢？罗马神话叫 Jupiter， 就是罗马的最高的那个神嘛，
朱比特。
对，希腊神话叫做宙斯 Zeus，
宙斯，
天神宙斯嘛。那土星罗马神话是农业之神 Saturn， 希腊神话叫做 Cronos， 克洛诺斯。那后来1781年3月13号的时候，威廉赫学无意间发现了天王星，发现天王星以后啊，照例应该用罗马神话来命名。结果啊，他们当时就想不出一个罗马神明来跟天王星来命名，你知道吗？那后来有人就提议说你仔细看希腊神话，希腊神话的木星叫做 Zeus， 天神宙斯。那天神宙斯的爸爸是谁？土星的希腊神话克洛洛斯。那克洛洛斯的父亲谁？乌拉洛斯啊， Uranus 啊。所以天王星就用克洛洛斯的爸爸来命名。各位，如果你对希腊神话有一点小了解的话，因为希腊神话里面是这样描述的：宇宙在开始的时候，大地之母叫盖亚，大地之神叫做乌拉洛斯，两个人结合，然后就生了6男6女，12个神明管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那这个6个男的长子就是克洛洛斯，那后来克洛洛斯就繁衍下一代，那生了像天神宙斯，
第三代，
对，第三代。所以啊，乌拉洛斯的儿子就克洛诺斯，克洛洛斯的儿子就是什么天神宙斯，所以当时他们就认为，既然罗马神话里面找到，我们就用希腊神话来命名。所以啊，天王星叫做 Uranus， 乌拉洛斯。那后来海王星在1846年9月23号的时候被看到，看到以后去观测它。发现海王星呢，它的表面看起来蓝蓝绿绿的，大家就想到罗马的海洋之神 Neptune 来命名。那当然要有个希腊的神明跟它对应嘛，Poseidon，
波塞顿，
对，波塞顿跟它对应，就这样的。所以你仔细看哦，在整个西方的八大行星里面哦，现在我们讲的是七大，那等一下我们再讲地球。七大行星的命名里面哦，有6大行星。都是由罗马神话来命名，那这个罗马神话就有希腊神话来跟它对应。不过其中有一颗叫做天王星，它是没有用罗马神话的神明来命名的，它只有希腊神话里面的神明来命名，它叫做 Uranus， 乌拉洛斯。那当然讲到地球这个天体啊，地球这个天体当时候开始演变的时候，其实是由罗马的大地之神Terra 来命名的，它对应的希腊女神就是盖亚，盖亚来跟它对应的。那后来这个字啊就慢慢演变，在中古英文里面就出现了 Earth 这个名称。这边之间是怎么演变的，现在已经不知道，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地球的名字就是罗马大地女神 Terra， 那希腊神话盖亚跟它对应，后来就慢慢出现了英文里面的 Earth， 那就演化到现在。 那地球这个名字在中文里面啊，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是在明朝。明朝当时耶稣会的神父啊，叫做利玛窦，翻译有关天文书籍的时候，第一次用地球这个名字来称呼我们人所住在的这个星球。
嗯，
这个名称出现就沿用到现在。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没有望远镜的年代，你只能看到水星，只能看到金星，只能看到火星、木星跟土星，天王海王你是看不到的。那这五大行星呢，中国人以前哦是把水星叫做晨星的，这个晨是早晨的晨，把上面那个日啊拿掉，那把金星叫做启明或叫长庚，把火星叫做荧惑，把木星叫做岁星，把土星叫做甜星或是正星。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水星叫晨星，因为中国人古代哦把一周天哦化成十二辰哦，就是十二个等份哦，辰也是一样哦，把日拿掉化成十二辰。那这个十二辰当然它有很多用法，在敦煌留下的一些资料里面啊，还有古代人在唱诵那个十二辰歌。
嗯，
所以这个十二辰是中国古代啊把一周天分成十二等份。那一周天是360度啊，你把360度除以十二，一个辰就是30度啊，就30度啊。那古代的老祖先啊发现这颗天体哦，在太阳下山以后啊，观测它的时候，在离太阳的阳角都不会超过30度。那在早晨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看到一颗天体先升起来，发现最高角度哦都不会离太阳30度以上，不会，所以就把它叫晨星。其实这个叫大距。水星绕着太阳在公转的时候，从地球上看它，从地球上画一条线到太阳，再画一条线到水星。当水星离太阳最大离角的时候，画一条线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哦、那个最大离角是28度，我们叫大距。所以水星的东大距、西大距哦，最大角度是28度，在30度以内。中国人就把水星叫做晨星。那中国人为什么把金星叫启明又长庚？因为金星是在太阳，太阳还没升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一颗那样的星星，好像开启早晨一样。那黄昏的时候，太阳下山了，一颗寒亮星还在西方天空，好像黑夜不会来一样，长庚啊，黄昏啊，很长很长啊。所以金星，中国人以前叫启明，又叫长庚。那为什么火星叫荧惑？荧惑的意思是荧荧如火，会惑你。火星这颗天体哦，每个15到17年哦，非常接近地球。
嗯，
因为火星的表面呢、啊、都是生锈的铁矿，那太阳光一照射是血红色的。那火星如果靠地球靠得很近哦，你看起来就很红哦，红到跟血的颜色一样哦。所以中国人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荧惑，荧荧如火，好像会疑惑你一样。那木星为什么叫岁星？我们刚刚有讲过，中国人以前把一周天分成12等份。那木星呢、啊、很凑巧，它每一年就走一个等份，走一个等份，因为木星绕着太阳转一圈，11.89年，接近12年，只要走一等份哦，中国人就知道哦过一年了，所以就把木星叫做岁星。
嗯，
那土星为什么叫甜星或正星？中国人又把天空中分成28等份，叫做28星宿。那土星哦，绕着太阳转一圈哦，它是29.5年，大概30年，几乎哦，土星在天空中哦，每一年走一个星宿，走一个星宿，每一年正走一个星宿，或是就填入了那个星宿。
嗯，
中国人就把土星叫做甜星，叫做正星。这个是在西汉以前。那后来到了西汉的时候，汉武帝的时候，司马迁开始写《史记》的时候，《史记》里面有一本书啊，就是有关天文的部分，他就开始观测天文的现象，尤其观测五大行星，他就把五大行星用五行的里面的颜色把它加进来，因为五行啊，水金火木土，
嗯，
那这个五行的水金火木土啊，在颜色里面，他认为水是墨色的，金是白色的。火是红色的，木是青绿色的，土是黄色的。
嗯，
结果他在看晨星、启明、长庚、荧惑、岁星、甜星、正星的时候，发现跟五行里面的颜色可以对应，所以就把晨星叫水星。
嗯，
司马迁在写《史记·天官书》的时候， 就把这五大行星用五行的里面的颜色把它加进来，
嗯，
就把荧惑叫火星，把岁星叫做木星，把甜星或正星叫做土星。那当然了，天王跟海王，因为天王是在1700年发现的，海王是在1846年发现的，那当时就有西方的名字英文名字进来，那就直接欢迎。
是，
就是我们今天用了一点时间来跟各位分享这八大行星的名字，
嗯，
不管在西方的名字或者东方的名字，它的由来大概就这样子啊。
是，
那接下来我们在下个月的时候再来看看太阳系的其他天体重要的一些动态啊，再来跟各位分享。
好的，今天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三月份的天象，以及带给大家关于太阳系的小常识。我们平时叫这些行星的名字，以及我们自己地球的名字都非常的熟悉。哎，那这些名字名称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哦？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大家。